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呀、又可以见面了。今年我们可能会见面多一点点哈、谢谢教会和传道为我安排，给我机会在大家当中来服侍啊、我会今年会来肯培拉跟大家一起学习神的话，以六次这么多，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得，我也很珍惜这些机会的。啊，过去好几年呢，也有机会上跟大家一起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多数假如你有留意哈，我多数都用新约，对不对？那么我今年也想给自己一个学习的空间哈，是机会，就是我在想，应该今年是不是一起思想学习旧约？那我就想旧约这么多卷，不知道要哪一个比较好哈？啊，去年就一直想了，啊，感谢主。我有常常想到诗篇，但是我很喜欢，我自己很喜欢诗篇，但是讲到诗篇就很难讲了。第一，希伯来文的诗章、是不容易的，他们的怎么说，结构很深奥，很多很重要的东西我怕自己不掌握。然后去年到十一月的时候哈，我刚好有机会去香港，然后我都遇到我一位老师，他以前叫我希伯来文释经的，他就送给我一本书，他新刚写的诗篇。我说主啊，谢谢你透过这一本的书，他刚刚写出来的书哈，给我一个肯定，真的要下功夫一起跟弟兄姐妹来学习诗篇，应该多了一本很新，用结构希伯来文结构来研究诗篇的，很棒的一本书哈，不是很厚，但是很棒。所有的参考书都没有试过有这样的一个进入去研究的，是吧？给我很大的帮助，所以我就知道今年我要跟大家一起思想诗篇，有六个诗篇我会跟大家一起思想的。然后诗篇的第一篇就是刚才我们唱歌也唱过了，读经也读过了，讲到一个有福的人生。在我们继续思想之前呢，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好不好？父神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常新，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到澳洲的时候，特别是来到肯培拉，来到一个有你的爱，有你的真理，真爱真理的家。主啊，谢谢你，你对我们的爱是我们无法明白的，千里迢迢的你把我们聚集在这里，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感谢主，把这个教会建立在这个地方，把你的爱浇灌在这个地方，也用你的真理来丰盛这一个地方，以致我们众人的生命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建造，不单只是足够力量来生活，而是能够进到一个丰盛有福气的生活里面。谢谢主，求主你透过今天你的话语来建立我们，以致我们讲的听的在你的话语里面同盟造就，前面的日子能够成为一个有福气的人，也使我们周围的人因我们的缘故蒙福气。求主完全掌管这一段的时间，我们将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其实我们的新年很多人才刚刚回来是吧，回家过年了，听了我觉得真的好棒啊，因为澳洲的新年蛮单调的，也听不到鞭炮的声音。我小时候年初二是人家打鞭炮到满街都红色的，然后我有一些外国人来住的时候呢，就不懂，起来看见这么肮脏出来扫地，哇，邻居们马上跑出来说不要扫地，他说全地都是这些鞭炮的碎，我们说这是福气。所以呢，我们很多人在新的一年里面都常常有讲，哎呀，希望福临到我们呢，因此有一个习惯哦，下一个哦，我 download 了不同的福气，然后其中有一个你没有注意到有什么不同，哎，中间是倒过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倒过来的写法吗？
不知道。
哎，为什么会这样？听说哈，在朱元璋的时候呢，有一次呢，他们就听说有一些人有叛变的心。朱元璋你知道是谁吧？知道哈，很出名的皇帝。他就告诉人家说，刚好也是那个时候快新年，他出去，他们就把要暗杀的那个人贴了一个符字，因为新年嘛，给他就知道哪一个是标记，让他家可以去暗杀这个家庭。 哪里知道呢？给了他的王后知道，王后说新春去杀人太恐怖了吧，就派他的侍女们哈，派很多可能是太监吧，出去传家家都贴一个符字。结果呢，按杀手出去呢，看每一家都有个符字，那杀谁呀、啊？就不知道该杀谁了，就结果杀不成功。刚好呢，有一个家庭呢不太识字啊，以前的人很多不识字的咯，所以呢，那个符字是这样贴的，但是他不识字嘛，他就倒贴了。皇帝就很生气了，啊，怎么会有一家这样盗窃？杀子手呢，刽子手啊。那杀手回来问，是不是这一家？皇帝又说不对，但是他这么把福气倒这样倒贴，罪大恶极，该杀。那王后呢，心很怜悯，他说不对不对不对，不可以杀他的，因为他的意思是说覆倒过来就倒下来了。后皇帝觉得，哎，皇后说的有道理，就免他一死。你知道这故事吗？不知道啊，哎呦，你国内来还不知道，我这个东南亚的都知道啊。啊，感谢主，无论你把福气怎么贴，假如你有了找到真正蒙福的途径，你还是会蒙福的。现在大概没有多少人贴个福字在门口吧，有吗？谁家有啊？有啊，哇，不错不错啊，我家没有，因为我一贴可能很多人来问干嘛，外国人都不知道你干嘛。啊，诗篇是一个很丰富的，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个书卷，有多少篇呢？150篇。所以我说讲诗篇是很难的，这么长，有些诗篇呢还有100多节，那是诗篇119篇啊，175节，怎么讲啊？还有很多人很熟诗篇，刚才读的诗篇第一篇很多人会背，所以你会背，你就以为，以前我是这样想的，我会背的东西就是我懂了，对吧？所以你还在讲，多无聊啊！哇，其实原来很多东西我们会背不等于我们懂的，但是很多信徒都这样想的，所以这些很熟的诗篇，我们要把它帮助弟兄姐妹，还有兴趣听的，真的功夫可要花很多了哈。我功夫花多少也不知道，但是希望能够从这一篇诗篇我们一起来学习。诗篇呢，通常称为训诲诗或者圣言的诗，这是希伯来人的说法啊。福字在诗篇这一个诗篇里面，在希伯来文是第一个字，它也放在诗篇的第一篇，因为诗篇就是要帮神透过诗篇要帮助我们进入他所给我们的福气啊。和古老的圣经的译本是这样写的哦，都在这里了。富哉斯人啊，哎呀，古文来的，就是说这个人有福气，怎么样的人才有福气呢？所以接下来就讲很多了。还有呢，这个福字在希伯来文是多数，不是单数，我们中文没有看见多数少数的哈，就是一个福字，在英文中有一个 S 就表示多啊，普遍来说哈，啊，在希伯来文这个福字是诗篇的第一个字，是多数来的，意味着神所赐的福气是多元化的，丰丰富富的，很有意思吧啊。所以诗篇第一篇是希伯来文圣经里面诗篇，或者我们叫做啊训诲诗的引言，第一个字是福字，神实实在在要赐给我们许许多多的福气。有时候呢，钱财呢买不到的舒适，可以买你很好的床。昨天晚上我在一个自私的家里啊，他的床很好，我一睡到天亮啊，很舒服的啊，可以买很好的床，但是能够很好的质量的睡觉不一定有的，全买不到安甜的睡眠，同意吗？很多人要吃安眠药的，我希望这里没有这样的人哈。钱可以买到很珍贵的补品，但是不一定给你有胃口和健康。钱也可以买到许多的豪华的住宅，但是不一定给你有幸福的家，温馨的家。钱可以买很名贵的乐器钢琴，但是不一定有美好的音乐可以带给你快乐的心情。所以我很认识，许多时候都觉得我们求的福气，其实心中你只求一个字，钱。 我们常常以为有钱就什么都行了，其实不一定的。诗篇里面大部分大概有，假如我们说有五卷诗篇的时候，第一第二卷都是哀歌来的，也就是说人生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悲哀伤痛。以色列人、希伯来人是神的选民，也一样有，他们就透过诗篇来表达自己的心，并且在哀歌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到后面都是转过来赞美神，表达他们的信心啊。所以诗篇给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帮助啊，不会祷告的人可以常常读诗篇，不会赞美神的人也可以常常读诗篇，因为可以引导我们啊。希伯来文的诗篇里面呢，我们简简单单的介绍啊，哇，我给你很多啊啊，其实是一本呢，是把在圣经里面的诗歌智慧书呢，是把诗篇放在第一卷的。有好几卷吗？传道书、雅各的诗篇是第一卷的，因为他们认为啊，诗篇是大卫王的诗很多，所以是有八八的诗歌，然后才是所罗门的雅歌了、箴言啊，他是这样排的啊，所以是很有学问。你说，哎，我们中文现在的排法是？其实就跟着其实是一本的排法，因为他们看约伯记是最古老的智慧诗，所以就放在这诗歌里面的第一卷，所以是约伯这样排下来，诗篇在箴言的前面，这也是很合理的。所以这一个排法，我们现在的英文中文的圣经的排法跟希伯来人的排法有一点点的不同。既然我们今年要思想一点诗篇呢，就给你一点点的背景哈。所以呢，诗篇里面有许许多多是大卫王写的，不只是他，也有摩西写的。他们希伯来人常常用诗歌的方式来表达智慧或者教导的东西，因为白话文讲的要讲很长才讲清楚，诗歌就可以很精简讲清楚。这是希伯来人在文学上的一些的啊，怎么说呢？取向吧。好，啊，诗篇大概才分成五卷，啊，很好啊，谢谢你。啊，这五卷里面呢，第一到第四十一或者四十二到七十二这样排下来的，很奇妙的。无论它是哀歌还是赞美的诗歌，每一卷的结尾，就是说四十一章最后的，我们中文可能是第最后的两节或者一节，都是以赞美来结束的。啊，这是以色列人，他们有神的给他们的智慧，所以他们总在悲痛的里面能够发出赞美。哇，很棒哦！我们华人呢，在悲痛里面怎么？想想是谁的错，我就去报仇。中国所有的出名的小说都是报仇的，很恐怖哈。我以前很喜欢看武侠小说，后来我明白这个道理，我就不看了。全部是报仇的，别人相爱，他爱不到，他也去报仇，奇怪的。你千万别这样哦，我们现在要进入啊，真正的智慧就在哀伤中也能够赞美的。是很多元化的诗歌篇，里面有颂赞的，有感恩的，有祈求的，有哀歌。哀歌里面有个人的哀歌，也有群体的哀歌，因为他们曾经亡国哈。我们大致上这样很快的讲过去。今天我们来到诗篇的第一篇，刚才你读过了，那个是和合本的翻译。新译本的翻译呢就很现代，又把很多我们不太明白或者容易误解的东西都把它翻译得更清楚了。第一篇的诗篇就说到有福的人。那么到底怎么样可以得到福气呢？蒙福的途径呢，就是诗篇里面的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二节。我们读新译本好吗？下面的哈，新译本的。有福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好讥笑的人的座位。他喜爱的是耶和华的律法，他昼夜思想默诵的， 也是耶和华的律法。清楚了、哦、原来默想这是什么意思啊？不只是坐在那边呆呆的想，不是的，背下来的啊，要记住还要背哦，所以你马上知道思想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了，不是坐在那边发呆做白日梦，想不通就算了，或者想想飞去别的地方啊。谢曼人是谁呢？好讥笑的，这个讥笑特别是说讥笑对神所做的一切有一个讽刺藐视的态度，不是说喜欢开玩笑，不是哈，藐视神的人就是谢曼人了啊，很有意思的一个啊翻译啊，帮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明白啊诗篇第一篇里面的说法。第一样是蒙福的途径，你要找到正确的路，你就把不对的路全部删掉，这是一个做学问或者研究的方式来的，与罪恶划清界限。你要进入蒙福的路，你要把与罪恶划清罪啊、那个界限，不要犯罪。怎么样不要犯罪呢？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能够在神的眼中蒙福，就要喜爱神的真理、神的话语，并且厌恶或者远离恶的事情。下一个，啊，再下，再下，再下。好，这里说的有福的人，其实啊，和没有福气的人是谁呢？就是恶人了。我们常常以为你有福气，我没福气，没什么。不是，圣经里面讲的没有福气、没有得到神祝福的人属于恶人，不在神的福气里面的人是恶人。哦，我说我没作恶，对吧？谁是恶人呢？假如我们仔细的看的时候呢，箴言呢、啊，就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借着他做王的，他就能，应该他爸爸有教他咯，所以他懂得把他这讲得更清楚的。恶人是些什么人呢？或者罪人是什么人呢？罪人、恶人、亵慢人是同一类的，相对就是有福的人，就是你和我咯、啊、以色列人有神的话语的人，敬畏神的人。箴言21:24说，心傲，对，心骄气傲的人，他的名字是亵慢，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哦，假如你很高傲，不要觉得我很有性格，小心哦。圣经评论给这些骄傲的人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亵慢人，心高气傲的人，很可怕哈、哦。假如你有点点这样，很多人以为我是冷傲，这个时代觉得冷傲是好，其实不好的，小心你的冷傲，假如去到心骄气傲，要小心。另外箴言22:4说，谦卑和敬畏耶和华的赏赐就是荣耀和生命。所以给你看见一个很明显的对比，有福气的人和恶人、罪人、亵慢人。希伯来文有一个，其实你们应该知道了，我很多次都说他们有平行啊，恶人然后下面就说罪人，下面就说亵慢人，这些平行就是说相等的意思啊。下面的解释上面的，或者把上面的东西讲得更宽大一点，帮助人家明白上面的，这是希伯来人写文章文学的一个啊、一个方向。怎么样划清界限呢？从思想方面来开始，有三个步骤啊，进入蒙福的途径有三部曲。我们说，第一，思想上面，这是你还没有犯罪之前要做的事情。所以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从的意思就是不接受、不跟随。我小的时候就觉得啊，哇，诗篇很美哈、哦，从啊不站、不坐啊，这样哇，又把人的一些动作全部包在里面啊。原来不是这样，不只是这样哦，啊，而是有一个很深的意思，就是还没有犯罪之前，你在思想上面不要跟从，不要顺从，从思想开始，是不是？犯罪从思想开始，动机很重要的嘛，哈，啊， 不要听从或者接受恶人、罪人、亵慢人他们的意见、他们的计划、他们的策略。从思想开始。第二，他说不占罪人的道路，占就是有动作了，其实就是说正你要开始进入犯罪之前，正在待犯，就是准备犯，还没有犯，不要跟他们同行。这是一个行动方面，不要学恶人这样的生活方式。第三，他说不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上面。坐呢啊，假如有婚宴，你有份被邀请坐在婚宴当中，你是不是两边办喜事人其中认识的人才会请你，你才能够坐在里面，对吗？你是有份的。或者现在人常常开会是吧，上班也开会教会，你一开会就是你跟这件事情有份的，同意吗？啊，意思是说你的身份，你不会在这些犯罪的事里面你没有参与。所以从思想、行动、身份都要跟罪恶划清界限。许多时候我们犯罪自己都不知道的。现在我啊，很多的广告都会令我们在思想上误导了我们。比如说啊，有一个很出名的那个手表的广告，什么不在乎拥有啊，而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拥有，去抢啊！啊，现在人家就把这句话放在婚姻上面，以致我们中毒了。思想上面中毒也是很危险的。只要曾经拥有，不需要长天长地久。谁说的？永恒是很重要的。要不是要了我们有永生，耶稣就不来了，对吗？假如不是要有永恒的生命，你也不需要信耶稣。所以这些要很小心，很多东西包装得很漂亮，其实是很可怕的思想上的误导。所以现在我们做父母的，或者是这里的弟兄姐妹，你真的求神帮助你在这三方面，这三个不的里面呢，有很重要的，他们都是相关的，一个带领下一个，再进入第三个，他们是另一个人一步一步掉进罪恶的深渊里面。从你思想上到行动上，进入你的身份，你的整个人格都进去了，这是要很小心，要很警惕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单只跟罪恶划清界限，更积极的，我们要爱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来行走。因为只有不要什么，不要什么，帮不了你成为一蒙福的人。我后来慢慢学种东西，哇，把那个我不要它长的东西没种，它生出来那些野草很浪费我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我在图书馆借了一本书，原来有一个办法，种有用的东西进去，把你的空地全部种满了，野草就不生了。假如你只顾扒野草，不种好的东西进去，你就一直扒野草，好棒哦！所以我们不，我们要与罪恶划清界限之后，还要种有用的东西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那就是爱慕神的话语，以神的话语为乐，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个人就会有福了。这是很正面的，应该做的，应该追求的。这里和合本翻译成为是用那个心字旁的为，就是只有他一个，从心里面去爱神的话语，或者说神的话语、神的法律、律法成为你的罪案。我们都会很多爱不同的书，但是求神帮助你和我花时间来学习神的话语，以神的话语为乐。神的话语教导我们什么，我们去操练，你就会觉得每一次都真的，每一次都对了，哎呦太棒了。该做的事情我们要追求，我们要去花时间。怎么样做法呢？ 昼夜思想不是叫你不睡觉，不是，意思是说不停的能够醒过来的时候都思想。那个思想的意思是说啊，用一种从心里面去思想，从你的理智或者意志上面去判断去理解。昼夜有两种的解释，就是说不分白天黑夜，不是说叫你二十四小时不睡觉哈，是用诗歌嘛，用一种描述来的啊。所以怎么样读呢？是要默想朗诵，把它记住了。希伯来人呢，是他们把圣经旧约圣经是背下来的，所以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没有第几章第几节的，没有。我们后来外邦人信了，相信神之后要研究圣经，希伯来人很厉害，全部会背嘛，他知道哪里有哪里有什么。但是我们其他的民族不能，所以我们就开始有篇章的分辨分段，让我们可以找得到，要不然他们这么快找，我们都还不知道在哪里啊！啊，这是后来我们才有的。所以求神帮助你，当你的思想里面有神的话语，你就懂得怎么样做决定。爱慕的意思说，我们以神的话语，觉得它不单只是珍贵，而是说你知道它有价值。女士们爱什么？爱珍珠，爱钻石，因为你觉得它很名贵，懂吗？啊，弟兄们会爱你的妻子，为什么？你觉得它很珍贵。爱的意思不只是说它美好，不是，你珍惜它的意思。所以呢，接下来诗人就在第三、第四节讲到，怎么样去蒙福的人的光景是怎么样？好像我们看见，值得我们去追求哈。爱神的话语值得我们追求，每天花一点时间去读。现在网上很多的啊，每天灵修，不单只有的看，还有的听。因为知道大家忙到一个地步，眼睛没得看，因为在驾车，所以只能听啊。他们很体谅我们现代人，但是也是很危险，让你觉得我方便才读圣经，不方便拜拜，这是不对的。方便是帮助你，不等于说不方便你就不用读的啊。其实有很长的时间，许多的人建议不读圣经不吃早餐，糟糕，现在很多人不读早餐不吃早餐，那就不用读圣经。因为有一次少年人里面，我们告诉他这个东西，那很多姐妹就笑了，她说我都没有吃早餐。我听我说还有这项的事情。其实意思是说，把读圣经成为我一天最先做最重要的事情，对吧？啊，所以哈、啊，这个时代太多太多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是你要有常常有神的话语，能够才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到底怎么样是一个蒙福的人呢？第三节说，这些人在主里面凡事茂盛顺畅。第四节说，他们就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他们都不会枯萎凋零的。哇，好棒哦！刚才上的诗歌啊，是天韵写的，他把这个诗篇呢，虽然很多的字他没有改的很多，但是有一些呢很重要很难明白的东西，他说神主使他顺利。我们的茂盛不是因为我读了圣经我就应该凡事顺利，不是，是主使你茂盛，帮助我们更深的去明白这一个字的意思。蒙福的光景里面有一个对比，一个有福的人是怎么样的，恶人罪人亵慢人是怎么样。你读有福的人，我读恶人，好不好？啊，给你读有福的啊，优先给你，请啊。恶人像什么？糠皮，就是没分量。树能够生长，糠皮是不要的东西啊。它在哪里呢？栽种在溪水旁。糠皮呢？风一吹就四散了，都不再根在哪里了。他们怎么样呢？这棵树按时候啊，糠皮呢能够结果子吗？没有价值，火来烧大家都不要的，对吧？ 现在大家环境好了，大概没有人拿汤匙来 煮饭了，没有，以前很古老很穷的时候可能会有。他们的怎么样呢？叶子不枯干。糠皮是什么？是已经凋零没价值的东西，枯萎了的，一点分量都没有。这棵树是怎么样呢？凡事顺利。糠皮呢，一事无成。你选哪一个？不要你举手，凡是会读完这些字的人都会知道选什么。假如谁故意要唱反调，也是不是故意，是故意玩玩而已。因为我们知道蒙福的人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啊。我记得我妈妈每天，我爸爸去上班的时候，我妈妈迟一点上班，她也上班的，她就一定跟我爸爸一起祷告，然后我爸爸就出门了。我妈妈以前，我小时候觉得妈妈很奇怪啊，为什么祷告不丰富，每天的祷告词都是一样的。他就为我爸爸祷告，就生保守与他同在，让他今天工作有果效。现在我知道这句话很重要，工作有果效啊，这是结果子的意思咯。我现在才知道，妈妈为我们去读书之前，让我们读书能够怎么样，又乖有好的老师。我说老师一定好，原来不是的，很多好老师很偷懒的啊，好同学。我小时候觉得是我好才有人喜欢我，原来不是的，所以有好的人跟我做朋友就能够影响我，让我变成好。哦，原来妈妈好有智慧哈，天天就这样祷告的，好像没有改变，但是原来这就是她对我们的心意，跟丈夫跟孩子都是这样。这里圣经说她要像有福的人，像一棵树，不是像树，是像一棵树。你去买东西，你要结婚，是不是所有女人都好啊？不对，你只选一个，同意吗？所以这个一棵树就是说特别被拣选出来的，也就是说神虽然预备了夫妻，不是每个人都有夫妻的，你被选上，你要懂得选择跟随神，你才能够有夫妻。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这里的溪水这个字也是多数的。去到哪里了？可以下一个啊。溪水旁我们常常说，意思是说在耶稣基督里面，而且这个溪水是多数的。伊甸园也是有好几条啊河流经过，是吗？意思说它不只是靠一个溪水来滋养它，而是神用不同的方式来滋养它。哇，假如你有不同的来源都能够支援你，哇，太棒了。这里没有水，那边有啊。神给我们的福气是多数，神也用不同的方式来滋养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很茂盛的活下去。按时候结果子，我们常常一讲到果子，大家都会很快就想起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圣灵的果子，哎呦，九个不同的名称在那边，改天有机会想才再讲哦。也是说这一个人能够在不同的时候结出适当的果子啊。昨天晚上我们聊天说什么季节吃什么果子，你不是那个季节，你硬硬要吃那个果子呢，其实这是很不够智慧了。不要说你笨哈，不好啊，不智慧。第一贵，第二一定是要很远的地方才来的，也不是最好吃的。现在提倡健康吃法，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又便宜又好，因为它就在这个宇宙当中各方面的配合里面，就是它最美好的时间。神让我们在我们最适合的时候结出最适合的果子。你在澳洲，你要结出神在这里要你结的果子，不要硬硬就说我以前是怎么样。对不起啊，我们国内可能很多不同，我们的很多东西不同，文化不同，背景不同，很多东西不同。不要一定要把自己结老果子，而是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啊，许多时候呢有果子我们很喜欢， 现在这棵树连叶子也不枯干。我们常常以为果子才最重要，其实不一定的。你知道无花果吗？知道哦，现在在这里有的吃。我看见圣经有无花果，这个我就不太懂无花果是什么，后来就很贵的60块一颗我买回来种。你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连无花果的叶子也有用的，曾经医好一个王快死的病哦。原来看书的时候整颗无花果都是宝来的，还有很棒，不需要很多水就活了，也不要很多怎么肥填掉，不用的，它就是按时候结果子。哎呦好棒哦，我拿它的叶子来蒸东西啊，我们要蒸包什么哈，我们要放一张纸嘛。后来我想哎，试试看吧，拿叶子放去啊，放在那个包啊馒头上面蒸，出来的香气很不同哦。哇，整棵树都有用的，叶子也不孤单，就是说这棵树不只是说能够供应别人，它是长春树，无论任何时候，即天气最不好最冷或最热，它都不会凋谢。这是一个依靠神，用神的话语成为他生命的原则，他的最爱的人的福气。求神帮助我，帮助你，能够这样去活着，就得到这样的福分。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好的日子我就旺盛，不好的日子我就是凄凄凉凉的，不对。诗人说，我们在最黑暗的日子能够仍然闪亮，能够仍然活着，表现出有生命的气息，那就是绿色的叶子。感谢主，神给我们的福分是看得见看不见都有的。一棵树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看得见，已经打出来了，另外一部分是看不见的，证明他一直在听到了，谢谢啊。其实一棵树看得见的一部分很重要，我们看见果子，看见叶子，有虫了可以抓虫，看不见的地方是决定这棵树看得见的部分，听清楚吗？看不见的那部分就是根的部分，决定这棵树你能够看见的东西，有没有果子，叶子有没有绿，叶子有没有虫啊，都是决定在根的部分。其实我们的生命假如真的好像我们今年所希望的，能够祝福万民，不只是外表，在台上在礼拜天看见的部分，更有你看不见的，神看得见你别人看不见的部分，就是个人很隐私很秘密很内在的一部分，就是你与神的关系，你怎么样读经祷告。我们常说灵修这两个字哈，其实不一定是修行的啦，用不同的方式啊，你去亲近神，跟神建立关系，就决定你的生命的果子，你的叶子，你的外观是怎么样。现在很多伪装，但是真正的生命是不能够伪装的。有些人你跟他聊天你就觉得好宝贵哦，每一次你跟他聊天之后你就好像怎么说啊，一针见血也好，或者是给他刮了一巴掌醒过来咯这样哈，或者是好像你这到一个地方人家亮起灯来，你马上看见整个屋子是这么美好的，布置这么堂皇的啊，这是我们很需要的。啊，属灵的生活我们需要往下扎根才能向上结果。我刚才说我家种的无花果树，我也不知道，我不懂，我就买回来种，刚好是快冬天了就种，然后呢好几个月什么都没有，我就以为我买错了给人家骗了，那我就跟我嫂嫂说我已经种了好几个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嫂嫂就说不是，冬天是它向下扎根的时候，春天来你就看见新的叶子冒出来了，圣经不是说吗往下扎根才能向上结果吗？我想哇嫂嫂好厉害，哈哈，我嫂嫂好厉害啊！哦对哦，真的春天来它就有叶子出来了，现在有果子，今年的果子还蛮多的，感谢主，你的生命能够有果子，不是 用其他的方法的，是好好扎根就能够有果子。静默灵修是我们每个人得力的一个必须做的事情，也是决定你的果子好不好的事情啊。刚才我有一个东西我没有提到的，说栽在溪水旁，这个字也很有意思。栽种的人就要照顾这棵树的，对吗？我栽的我就要照顾它。神栽种我们在泉溪水旁边，就是说神会照顾我们啊。你有虫他帮你捉啊，你缺乏营养他替你浇肥料，就栽在多的溪水旁。所以神照顾每一个追求认识他的人，无论你是怎么样，我们过去如何，已经过去，现在可以开始成为一个蒙福的人。然后蒙福的人不单止他的光景是这样，跟糠坯很不同。以后啊，你不用骂人什么东西，你说哎，他原来像糠皮这样是很严重的咯，一无所成，毫无价值，看起来一大堆一点用处都没有，千万不要这样。蒙福神要给我们的福气不只是今生，而是永恒的。我们有多少的福气呢？接下来第三部分，蒙福的福气啊，那些福分是什么呢？第五、第六节，大家一起读好不好？因此，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在罪人的团体中，罪人也必这样。因为耶和华看顾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啊，这里讲到两种生活方式。下一个，回去。在审判，也是说到世界最后的时候，到总结的时候的意思哈。在审判的时候呢，恶人和义人是很不同的。恶人是站立不住的，看起来多好。有时候我们常常常说，哎呦，他越恶越凶哦，他吃这么多黑钱，他这么棒，还有他孩子也不错，读名校，太太又漂亮，哎呦，什么都好。但是要知道，到神总结的时候，他们是站立不住的。在永恒里面，他们是站立不住的。义人呢？义人原来有团体，我们这里是了。原来义人不是只有一个人高高在上，不是的。所有敬畏神的人，在终结的时候，在神替我们算总账的时候呢，圣经说很精彩，这是希伯来人诗歌 的结构哈，一看了就很精彩了啊。打岔一下解释一下哈，你假如收礼物，你喜欢那张礼物纸，还是喜欢那个礼物盒，或者更聪明的人是喜欢里面包的那个东西，你喜欢哪一个？小朋友喜欢那张礼物纸哈，啊，有时候我们花一点心思也买了一个很好的盒来包装，它包装漂亮也不错，但是最重要是里面是什么，真货假货，里面最重要。希伯来人就是这样了，那个对称平行里面最重要的意思，最重要的中心就在最中间的地方。所以这两节的诗歌用希伯来文写的时候，结构是这样的：审判的时候，恶人站立不住，义人有一个团体，然后中间最中间是耶和华看顾。在审判的时候，耶和华看顾谁？所有义人。义人不是单单一个人哦，原来不是只有一个好人，是整个团体哦。所以感谢主，你在这个团体里面，我也在。然后呢，神知道什么？神看过义人的道路。哇，不单止你要走，是神看顾你走的。就回应上面说，那棵树是神栽种的，一样，彼此呼应的。恶人的道路的怎样呢？灭亡哦，完了， 外表挤出看多好都没用了。感谢主，在我们蒙福里面，神给我们最大的福气是神一生看顾你，无论你在逆境，你在顺境，甚至你的身旁有很多恶人，神都看顾你到底。恶人站立不住，相反的意思是义人家很稳定的坚定的站立，风暴来他不倒，因为有神看顾。恶人的陷害他们也不遭殃，因为有神看顾。哇，太棒了，能够站立得住已经很好了，还有神看顾，我们实在要感谢神。和合本说神知道，新译本说神看顾，都是在表达一个东西很重要。在圣经里面，知道这两个字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知道是说很彻底的知道和全部看到很透彻的洞察，或者我们现在用的字啊，神洞察这个人，神知道，神关心，就是说你在神面前是有分量的，有价值的，他要知道。不价值的东西你要吗？我们老师告诉我们怎么考试到神学院，说读书是很重要，但是要知道你要读什么。读考试个个都抓题，对吧？这里很多人学问很大，都要抓题的，不要乱乱抓。你觉得不重要也要看一下，但是懂得知道怎么抓题的人呢，考试一定成绩好的。现在我也常常叫我的学生说要懂得抓题，他们说那个老师不知道怎么抓，我说你回去再看他的笔记你就懂得抓了，他的讲义你就会抓了。我的题很容易抓的，所以各个考我的试都很高分哈，因为我会暗示他们哦。因为我真的希望学生掌握重要的东西嘛，不要叫他背死背嘛，我也做学生之后我知道他们的苦，所以呢，知道是很重要的。神知道你，神关心你，新译本翻译得更好，看顾更有一个爱的关系在里面。感谢主，我们不单只站立得住，在神的面前神给你一个位置，神重视你。恶人呢，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就是连站立之地都没有，插足之地都没有。所以千万不要做恶人，不要骄傲，不要做神不喜悦的事。在审判的时候，他们最后是被灭绝的。所以你看见恶人，不要生气，让神来处理他，别生气。他恶，你生气，变成你也恶了，懂吗？不要因为别人做错事自己就犯罪。哇，这句话送给你了，今天不要因为别人做错事你就犯罪，你就生气恨他，这个那个的，很笨啊。最笨是这样的人，他做错事有神在吗？你担心什么？神一定会处理他的。圣经不是说了，审判的时候他一定灭亡吗？我要保持自己的纯正，爱神的话语，走在正直的路上，跟恶绝对分开，划清界限。神知道恶人的道路，他们一定受审判，不用你来生气，不用你来报仇，也不用你来对付他，让他去。你的心思就清洁、清省、喜乐。感谢主。有福的人，我们这一生的奔跑不会突然的，因为有神知道，神看顾。感谢主，求神接着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我们去到我们的结论哦，有福的人必须做第一样事情，选择蒙福的途径，与恶划清界限，爱神的话语，以神的话语为乐。第二，活在蒙福的光景里面，在主的里面，不要在主的外面，不要靠外世界的力量来谋胜，那是虚假的。永恒的谋胜顺畅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无论如何，怎么样的事情来到，你都不会枯萎的，也不会凋零的，因为在审判的时候，在神终结我们人生的时候，神知道你，你被神所重视，神看顾你，你跟神有一个爱的关系，你看顾谁就是因为你爱他才会关心的，对吗？假如你开始很关心，很小心看那个人有什么事情啊， 弟兄们，可能你就开始喜欢他咯、啊、你看见那很多人跌倒，你只关心这个人，那你要知道你为什么、哦、因为你可能是喜欢他咯，因为你关心他，照顾他嘛，很自然的。姐妹也一样，所以蒙福的这些福分，就在审判的最后，我们仍然站立得稳，我们与神有一个很亲密蒙福的关系。神赐给我们的福气并不加上忧愁的，有些东西你觉得好，但是你却很忧虑，要小心是不是在靠自己，或者这个福分不是永恒的福分。求神帮助我，也帮助你，求请大家也继续的为我祷告，让以后我们可以好好一起来学一些的诗篇，因为只有六次，我会在不同的卷里面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一起来思想。我们同心祷告。主啊，谢谢你，因为你要给我们的是蒙福的人生。谢谢你从诗篇的第一篇就提醒我们，我们可以选择，因为你拣选了我们。现在我们愿不愿意以罪划清界限，愿不愿意用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人生的标准，我们人生的最爱指引。求主你激励我们，感动我们，也主主插在我们的里面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在主里面接受你所赐给我们的福气，在你的里面来顺畅，而不是追求世上的顺畅。更是帮助我们愿意跟随主走到人生的终局，都在主的里面蒙福，能够站立得稳。求神也救我们脱离恶人的计谋，恶人的网罗，以致我们可以走在蒙福的路上，以致我们成为有福的人，也成为我们家庭蒙福的一个渠道，我们的工作环境的蒙福渠道，更是我们这一个社区蒙福的渠道。谢谢主，求主保存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请带我们唱诗歌。